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在下午这段时间也把我们再次的召集，我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语。谢谢你再次的，我们要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求主也再次的透过圣灵感动这个保罗所写下来的这一卷的书卷，主啊，一次你要将里面的话再次的来光照我们。我们求主你再次的打开我们心门，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起的来学习，让你在我们当中透过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引导带领我们，以致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一起得着造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摆下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上过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到了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讲到说，在一个基督里面的，在一个基督里面的，我们要怎样呢？因为保罗就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前面就告诉了我们那么特别神从万事之前，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然后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到历史当中，所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工作，以致今天我们可以得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基督道成肉身在历史中间所成就的一个救赎的工作，然后圣灵也在我们当中的运行带领做工，然后上帝就把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那上次我就有解释了什么是一个无形的教会，什么是有形的教会。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有形的教会但是现在你坐在这边呢，你是来到这里，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教堂，不是教会。所以我们不要把教堂跟教会常常我们搞得不清楚。教堂是指什么？建筑物。教会是指什么？信主的人，我们聚集在一起，那我们就是教会那现在我们在一个有形的教会，就是恩悦教会的里面，同时呢我们也属于神这个无形的教会，就是包括过去的、现在的跟将来，凡是信主的人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在神的国度。那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你在赐福音的里面常常会听到看到耶稣所一直在传讲的神的国、神的国施洗约翰在预备的时候呢，为他们做这个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也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耶稣的工作也是宣讲什么？有关神的国。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就会清楚的了解，耶稣就一直在讲到什么？神的国的子民呢，当有的些什么生活行为？那这就是什么？登山宝训。所以耶稣就在登山宝训就教训我们，一个属于神的国的子民呢，我们当有怎样的好品行，我们应当有怎样的一种的生活的见证。那这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呢，那耶稣所分享的登山宝训。好，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呢，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呢，保罗前面讲了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很重要的一些教义之后呢，第四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进入到生活的层面跟我们谈。所以开始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谈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呢，那保罗就提到说，一个信主了的人呢，我们当有怎样的行为。保罗说呢，你要以所蒙的恩所招的呢，你要有过相称的生活。什么是相称？记得吗？我就用了两个天平，一个天平一样一个是信仰，一个是生活，两个都要什么？平衡。你不能够一个重一个轻这就是保罗在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人。那保罗说什么呢？我们行事与为人应当怎样？我们要谦卑，就是第二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二节，他说凡事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然后用爱心彼此的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保守什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就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就像你们蒙召只是借着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种，那神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父，他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并且在万有之间 之中。那这就是保罗所提到前面讲到说，所以我们信主了的人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我们都属于这无形的教会人，然后我们也同时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的里面，就是现在我们这看得见有形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服侍。那在这样的一个无形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教会的当中，那我们这些人就要起到什么？你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培训，你要有怎样的生活啊？这个生活呢，你需要有怎样的培训呢？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因此，在这个无形的教会里面呢，神就从万邦、万国、万族、万民呢，在历世历代里面，过去的、现在，还有将来的那些还从神在上古之前预定拣选的这些人，将来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就借着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归向上帝的这一些人。那我们就在这些人里面呢，我们这些人我们需要什么？生命一定要成长，就需要有培育，我们需要有培育。所以就在这样的里面呢，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我们，就是从第七节之后呢，就开始就告诉我们，那神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在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也在这个有形的教会里面呢，神就赐下了一些的职分，赐下一些职分啊。这边就跟我们提到的几样的职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职分，那职分来做什么呢？就要培育我们这一些的神的子民呢，预备我们，也教导我们如何的去侍奉上帝，是侍奉上帝，就预备我们过怎样的一种敬虔的生活，预备我们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成长，那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些如何来侍奉上帝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我们先从这个从第八节开始。那第七节他说什么呢？我们先从第七节来念，你的圣经里面有，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从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来请。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如了水多的俘虏，把赏赐给了人。他升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诸天之上的，为了要使他充满万有。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在第七节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个人蒙恩呢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能够蒙恩呢，也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呢，前面之前我们谈到很重要的教义，记得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怎样蒙恩还记得吗？第二章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提到了什么还记得吗？忘记了。保罗说什么？我们怎样蒙恩？他说当我们怎样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呢，神叫我们怎样活过来，活过来。所以呢，在第二章里面保罗一直在强调，而且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你们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还有呢，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为是神所赐的，就不是在出于我们自己。所以呢，圣经很清楚的，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第二章很重要的教义里面就告诉我们呢，你得救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你得救不是靠做你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什么？本乎恩，也应作信。连这个信呢，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种子呢，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都是赐给我们。那如果你注意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讲到信心的时候呢，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说什么呢？人怎么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什么？先信有神。所以这个来到神面前求告相信神的，你即使你能够相信的话呢，本身的第一个是什么？都是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把这个信心的种子先种在你的心里面，以致你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求告他，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够认识这位神。所以呢，这是在以弗所书保罗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就是本乎恩，也应作信，都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这是第七节所说。所以个人蒙恩呢，是照着基督给我们的恩赐所给我们的。然后之后第八节他说，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呢， 掳了许多的俘虏，把赏赐给的人哦，掳了。当耶稣基督升上高天，这是什么？他被钉死、复活、升天之后呢？他升天，如今坐在哪里？天父上帝的右边，在那里做什么呢？做大祭司的工作，为我们继续不断的代求。那还有呢？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呢，掳了许多的这些的敌人。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已经战胜了这个什么死亡的权势。那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清楚的告诉我们哦，他已经得胜了哦，死亡的权势，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耶稣也是得胜了这个权势哦。那罗马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他耶稣基督他得胜了之后，已经胜过仇敌的权势。但是呢哦，我们现在还完全得胜了吗？我们还没有，还没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魔鬼的这个权势就要完完全全的被粉碎。那你去看这个罗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翻开罗马书最后一章，十六章的第二十节，十六章的二十节，那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赐平安的神快要把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那他说赐平安的上帝快要把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那如果你去思想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之后呢，犯罪就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神就在那时候就开始了哦，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启示里面，就那上帝就说到什么东西，女人的后裔，他对神说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什么？要伤你的头，哦，那么你要伤他的脚跟。伤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注意去看耶稣亚记的时候，当耶稣亚跟五王征战之后呢，哦，那个五个王就缠在那个山洞的里面，哦，最后呢，他们把那个五个王就把他抓了起来，哦，抓了之后呢，耶稣亚就吩咐那些军兵们呢，就把脚踏在这个王的头上，表示什么？完全得胜的意思，哦，所以呢，他们把这个脚呢踏在敌人的头上，就完全得胜的一个意思。那这边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三就告诉我，女人的后要伤你的头，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战胜了死亡，胜过了魔鬼的这个权势，哦，但是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再来的时候呢，就要把魔鬼的粉碎，完完全全的粉碎。那这些作恶的跟魔鬼撒旦就要永远被丢在火湖里面。那这是罗马书第十六章里面就讲到这个哦，神快要把撒旦什么践踏在我们脚下。所以呢，这边以父所书的第四章就讲到，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已经掳掠了这个仇敌，所以魔鬼的权势已经被粉碎，所以他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势力。但是魔鬼的撒旦的影响力还会在我们身上，还会叫我们什么东西，还有我们还有犯罪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还不完全。虽然我们已经成圣了，但是我们还不完全，他的影响力还会在我们身上。也这也是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保罗所讲的什么，我们身上还有两个力，一个是什么？神的力叫我做好，然后另外一个力呢，要把我掳去，要我做坏。那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影响力要在我们身上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现在呢，我们虽然成圣呢，但是我们还不是完完全全的成圣，我们还等候什么？耶稣基督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就要把魔鬼的权势呢完完全全的粉碎，哦，完全粉碎。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样的一种成圣的地步里面，但是我们还不完全，还不完全，哦，但是感谢上帝，这边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权势完全的粉碎。所以呢，他说什么呢？那么，哦，他说啊，他身上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吗？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那降下的就是升到诸天之上的，就是现在已经坐在上帝右边的那一个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大祭司，那为了要使他充满万有。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要告诉我们，他说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呢，无形的教会里面，那在有形的教会的当中呢，他也是就赐下了这一些的职分在我们当中。有什么职分呢？他说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做牧养的和教导的。那这边所讲的不是圣灵所赐的恩赐，这边讲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职分。那这职分呢，这五个职分非常的重要。 然后说为目的是为说什么，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在第四章保罗开始谈的时候呢，不当我们的蒙召之后呢， 你要以所蒙的恩召相称的生活。那这些属于神的这些百姓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呢，我们就需要受一些的装备，受一些的培训，以致叫我们生命可以增长，能够建立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那因此呢，要怎么去培育我们呢？那耶稣基督就赐给这些子分在这些教会的里面，在历世历代的这些教会里面。那这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次序性，有非常的重要哦。那第一个他说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哦，牧养和教导。那这样的一个次序性呢，是不能够颠倒的。那我们来看这五个职分很重要。他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呢，有做使徒，他所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这五个的职分呢，哦，有这五个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养和教导。哦，那这边呢，我们是不可以前后把他们颠倒的，有这样的一个编排。那保罗在提到这样的诗歌又很重要，那特别是前面这两个使徒和先知的这个职分。哦，这样的一个职分，那这些职分都带有他们的这些功能在，哦，功能在。但是呢，有一些的职分呢，它有它的功能，但是却没有这个职分。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哦，就是特别这两个的职分，哦，有它的功能在，但却没有它的职分在。哦，待会我会再稍微再解释。那保罗这边就这样的一个编排的时候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很重要呢？这两个职分是一个很特殊性。为什么讲到他们很是特殊性呢？为什么讲到他们很特殊性？那之前呢，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有提到了，提到什么东西？教会要被建造在怎样的里面？啊？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九到二十节来，请。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什么？奠基石。所以看见吗？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这五个职分，那前面这两个很重要，也很特殊。为什么呢？他说是什么？它是奠基石，并且是它是一个什么根基性的，是一个 foundation， 是我们的一个根基性 foundation 的一种的职分，哦，这职分。那么接下来呢，因为这两个的职分呢，接下来的这些职分呢，就要按照前面的这两个呢的这个根基来做基础，哦，做基础。然后就比如说你做传福音的呢，你要传什么的福音？你一定要传什么？使徒们所写下来的福音。是写下来福音。旧约的时候呢，神呼召这些先知，先知们把旧约的圣经写下来。那旧约的先知不过很多很多的预表，就指向要来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就选召了十二个门徒，这些使徒们，他们就跟耶稣三年半在一起的时候，就把耶稣的这些生平事迹所做的工作都写了下来，也印证了呢旧约先知所讲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做印证的工作，哦，印证的工作。所以呢，传福音呢，你要传什么？你一定要传使徒们呢所写下来的福音，对不对？那么你做牧养的，你要牧养，你要用什么来牧养？你一定要按照使徒们的教训来牧养，哦，使徒们的教训来牧养。那么你做教导的呢，哦，做教师做教导呢，你一定要按照什么东西？使徒和先知呢所传讲的话语，就是所写下来的这什么66卷的圣经。所以你就发觉这前面这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为什么很特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根基性，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是一个根基性的职分，所以是很重要的，哦，很重要，哦，所以后面这三样的职分呢，都要按照前面这两个，哦，按照前面这两个根基性呢来做传福音，来做牧养，也做来做教导，哦，所以这是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所做的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呢，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哦，所以你一定要用这样的一种根基性来做教导。那今天这样的一种职分呢，哦，还有吗？ 今天还有使徒的之分吗？没有，为什么？怎样才可以称为使徒？啊？怎样才可以成为使徒？条件是什么？啊？是什么？耶稣基督亲自的什么选召？哦，必须是耶稣基督亲自选召的。哦，选召的。那还有呢？除了选召，还有什么？还有跟耶稣什么生活在一起？哦，生活在一起。哦，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等等这些。哦，这个是一个使徒。那使徒本身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就是什么奉差遣的意思，是奉差遣的意思。那今天呢，再也没有使徒这样的一个职分，为什么呢？当新旧约圣经写下完成之后呢，就再没有这样的一种职分。我们就讲说，第一个条件，你必须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在世上呢亲自所选召的。哦，所以今天圣经写成之后呢，就不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职分。哦，神就不再赐下这样的一种的职分。一样的，先知呢，还有先知的职分吗？也没有了。为什么？哦，先知我们就讲到旧约的先知，神呼召他们成为神的什么？神的代言人，成为神的代言人，去宣讲。哦，宣讲神托付他们要讲的话，宣讲。然后他们所做的工作最主要的是什么？哦，预言到那位要来的这位耶稣基督。哦，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哦，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之后呢，都不再有这样的一种的职分。哦，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圣经已经写成了，新约圣经也已经写成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66卷呢圣灵所默示的圣经，透过使徒跟先知所写下来的。那这样的话，哦，我们就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听到，可以读到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神就不再需要有这些的职分。但是呢，它的功能还在。刚才就讲到使徒的功能是做什么？他是做什么？奉差遣做什么？做传福音的。今天传福音的功能还在吗？还在我们，哦，每个人的身上。哦，所以我们都要什么？哦，我们要去奉神的名，为神的来做，就是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功能还在。还有先知是做什么？传讲神话的。啊，就是今天也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啊13章里面有特别有提到什么？哦，12、13的里面提到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什么都做什么先知讲道。哦，这样的一种功能，哦，今天还存在做在教会的当中。那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职分今天已经没有了。当圣经写成之后呢，就再没有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但是功能，哦，它的 function 还在。哦，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的功能，我们可以做使徒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可以做先知教导的工作，那这都有。那另外这三种呢，到目前呢一直还有在教会的里面，就是有这些的职分在。哦，所以我们就讲了，所以使徒跟先知他们是一个很特殊的，因为是根基性。哦，从第二章保罗就告诉我们，哦，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它是一个根基上。所以呢，传福音你一定要按照使徒的教训来传，所使徒所写下的福音来传。你做牧养的，你一定要按照使徒的教训来牧养。那做教导的呢，你一定要按照使徒跟先知呢所写下来的话语，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根基上做什么？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来建立你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哦，所以这个职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次序呢是不可以颠倒的。哦，不可以颠倒。所以做使徒的呢，他说，所以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那天为止呢，他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候呢，那些跟我们常在一起的人中应该有个人出来与我们一同做耶稣复活的什么见证人。所以这些跟我们在中间来往，就是说从施洗约翰起到主离开我们被接升天为止的那一段3年半的时间里面呢，是这些人耶稣基督所选召在他们当中来往的时候呢，还有做耶稣复活的见证的这些人，他们才配称为什么使徒，说耶稣所选召的。哦，所以还有先知呢也是一样。哦，旧约的时候呢，神预言，神选召他们来讲这个预言，成为神的这些代言人。哦，代言人。哦，所以像这两个职分今天已经没有，不存在教会里面。那除了另外三种，哦，因为他们都是根基性。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三样的职分今天还存在做教会的当中，传福音的、传福音的、牧养的跟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对这三样的职分，所以今天如果你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来看的话，那传福音的、牧养的、教导的这三样的职分，那哪一样比较大？也没有大小，没有大小之分，但是有次序之分，但是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清楚的看见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今天如果随随便便有人跟你讲，哦，我们要安立使徒，那就觉得这个不符合圣经。为什么呢？使徒的之分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亲自选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一样的。今天也没有先知，先知做预言的工作，成为神的代言人，不需要。为什么呢？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都写在圣经的里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每一天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灵就借着不同的给我们不同的亮光，你可以从里面领受到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这些的职分今天已经没有，而是传福音的今天还有在，大使命里面告诉了我们，马太福音28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教导他们去遵守，我就差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还有做牧养的，牧者，这些牧养的、教导的，那除了这五样职分之外，你就发现哎，怎么没有长老啊，没有执事这些的职分。那这些职分不是耶稣基督亲自赐下来的，这个是神许可在教会的过程的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呢，就在当中呢，由信徒们来选召。那怎么选长老，怎么选执事呢？你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的3章里面，就有清楚到要选做长老，就是做监督的，你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资格，怎么讲？做执事的应当要怎样，都在提摩太里面，保罗在教导提摩太，还有提多书的1章里面也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教导，这是神许可人在当中所做的一些选召的这些工作，来承担一些教会的圣工。那起初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职分呢？就是特别是执事。那如果你参考这个使徒行传6章的时候呢，做什么？当时使徒们就在忙做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忽略了什么？那些寡妇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饭食啊等等的这些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呢，那使徒们就说什么呢？我们要在我们当中呢选立有什么有好名声的，给他们来做什么？来管理这些饭食。那就在从他们当中就另外选了6个人做执事，所以那样的一个背景就从那边来。所以他们是负责做什么呢？管理一些行政上的一些的事务，这些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然后呢，使徒们说什么？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我们的事工，所以以致使他们可以专心的来祈祷来传道。那执事被选召就是来负责做教会这些行政的工作，然后渐渐教会的演进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还有长老有选这个监督，做选这些监督的，有选执事的。那还有今天我们在当中我们选的什么？还有一些平信徒的侍奉，就是比如你们选出组长啊，你们选出团长啊等等的这些的职分在我们当中，那神就允许这些在当中选召。而是真正从耶稣基督亲自的赐下来的职分呢，就在这边所提到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养的跟教导的，跟教导这五样的职分。好，那接下来呢，保罗就提到的，然后这些的职分要做什么？这些的职分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呢？是要装备信徒去承担圣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他这边有一个次序性，这些的职分被赐下来做什么？就是要装备圣徒去做什么呢？就是要去承担一切的圣工，那承担圣工做什么呢？就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如果你在看圣经里面，现在里面提到的有关恩赐的时候呢，恩赐可以多样化，可能神在人这的身上所给的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但是呢，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可以做教导的，有人可以做传福音的，也能可以做其他等等一切的这些事工。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侍奉呢，可以是多样化， 但是呢，他只有一个目的，目的是做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恩赐可以多样化，可以装备圣徒，做什么呢？去承担一切的圣功。哦，所以一个人可能有一个恩赐，有的人两个恩赐，有可能三四个恩赐都有。哦，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教会要怎样装备信徒？我们要去装备信徒，对不对？所以这是在保罗第四章就开始讲到信徒的生活的时候呢，第一，个人方面呢，你蒙召要有蒙召的生活的见证。那之后呢，你要做一些装备，怎么装备呢？耶稣基督就赐下了这些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也有教师来教导。那你要受这些的培训，哦，那为了目的就是要装备这些的信徒，装备我们这些人去做什么呢？哦，去承担一切的圣功，哦，然后呢，目的是做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教会要怎么去装备信徒？我们要装备信徒啊，基本上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呢，第一，你一定要很系统的学习圣经，哦，所以一个人被带到教会信主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培训他们什么？很有系统性的去明白这些圣经啊，哦，圣经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的教义，我们都需要去明白的。所以我们就要上一些的课程，很系统的去学习圣经。那第二方面呢，要很系统的训练这些门徒。哦，圣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做小孩子，我们要长大成人。哦，就是从一个信徒把你培训成为一个门徒。哦，门徒。哦，所以这是一个晋升的一个课程可以给我们。还有呢，我们要教导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哦，生活的一些的原则。所以我们常常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在读什么？十诫，哦，所以耶稣说来十诫不是要来，不是要废掉十诫，乃是要成全。那十诫的里面很重要是什么？第一呢，哦，你一定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要爱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对神跟对人的方面。哦，那我们这些的生活的原则里面，那十诫就可以我们生活原则，你的道德，你的这一方面呢，你要做的这一切，你要学习的这一切。哦，我们当然不是靠守律法而得救，已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因信而称义。但是呢，这个律法呢，这一边呢，神对律法的上这的要求，它就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的层面。所以你会发现，虽然十诫里面我们很容易读，很容易背，但是真正你活出来呢，是不简单的。因为律法的背后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是在那边。所以耶稣说，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字句上，我们要在经义上去明白神所赐下这些律法到底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耶稣来就很好很好的解释了，哦，那律法说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哦，所以等等这些，所以你就看见整个东西就成为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所以引导我们的一个原则，哦，原则。那你怎么去爱神？神是看不见的这位上帝，那透过爱人呢，你就能够爱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哦，这也是在约翰一书的里面，约翰一直告诉我们的，哦，因为神就是爱，哦，那你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就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操练的过程当中呢，那信徒的生活我们就需要去来培训。那还有呢，我们要侍奉方面的培训，我们要训练一些人，哦，他们如何来带领做主席啊，哦，如何带领小组啊等等的各方面都要受一些的培训训练，哦，训练训练，所以就要装备他们，那教会就要提供这方面的培训给他们，哦，还有最后一个普世差传的一种的意识的训练，你一定要明白。那我们不单单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该有一种差传的胸怀普世的那种观念，因为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哦，所以是给每一个人的，而不是单单给一些人，是每一个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哦，所以我们要关怀的不单我们信了之后呢，还有这个福音要被广传，就让我们就是开始去关心关怀我们邻近的。所以圣经说什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们要关心，哦，每一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关心每一个地区的这些需要。所以普世差传的一种的意识的训练呢，就要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五方面呢，我们教会可以装备这些信徒的。所以一个人出信之后来到教会里面，他要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几方面来培训他们，给他们很有系统性的呢接受这样的一个栽培，他们生命里面呢就可以长大，哦，然后预备他们是装备他们是做什么呢？去承担这个圣功，那么目的呢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恩赐呢 在我们身上，有的多有的少，不是给我们去炫耀。恩赐的本身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的去建立，哦，彼此的建立。哦，那十三节他就讲到什么呢？哦，直到我们众人对上帝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什么信仰和认识呢？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这个身量。所以要敬拜信徒，我们就要装备到什么时候？哦，要到什么时候？哦，装备信徒要到什么时候？这边是什么？直到我们众人对上帝而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到什么时候？五年、十年、二十年，没有，是一生一世的，哦，是一生一世。所以他说，一直到什么？我们众人对上帝儿子都有一致的什么信仰和认识，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教会给信徒的训练呢、培育呢，是一生一世的在培育他们，哦。因此，这样的一个功能就赐下，哦，这样的职分就赐下给教会，哦，有做什么？有做传福音的，有做牧养的，有做教导的，就是培育这些信徒，装备他们，哦，一直到我们众人对上帝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哦，所以我们常常就要感觉到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不够，还是不够，还是不够的。所以虽然在本身呢，个人方面呢，在生活的灵修方面你要去操练，跟在教会当中你要受这样的一种的培育，哦，然后有这样的一种的系统就培育我们去成长，哦，然后呢使到我们可以什么长大成人，哦，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因此我们比较十二节的时候呢，他说建立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是整体性的一种的成长。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是什么？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而不是很多个，只有一个，哦，就是前面四章开始讲一主一信一死一色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在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整体性的成长。而长成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呢，是我们个人性的一种的成长。在个人性的基督徒的身上生命上呢，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长大成人，哦，个人性方面我们要长大成人，教会性整体性的我们基督的身体也要长大，哦，也要长大。所以说教会怎么茁壮的成长，我们要注重怎样的去培育我们的这些信徒。那十四节的时候呢，接下来保罗就提到有关一些的忠告，哦，是什么忠告呢？保罗这边就提到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哦，前面就讲到你要长大成人，为什么要长大成人呢？接下来保罗的劝诫的里面呢，他就提到说，为什么呢？使我们不再做什么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晃，然后就飘来飘去。那这是初期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他们面对特别是诺斯底派，哦，诺斯底派，那诺斯底派他们都是否定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神人二性，哦，神人二性，哦，啊，神人二性，如果是人怎么是灵？因为他们觉得是灵是最高最高的，哦，最高的，那最是属于神的，那神怎么可以道成肉身成一个人？因为凡是物质的东西呢，都是败坏，都是罪恶的、邪恶的，那么神怎么可以道成肉身呢？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的神人恶性。所以这个是诺斯底派在初期教会呢很冲击整个教会。所以当你读这个希伯来书，你读的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呢，还有犹大书里面，你就看出他们一直面对诺斯底派呢，他们是在他们的教义的里面呢，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一直在强调这些，哦，你们要抵挡这些假异端、假教训等等，一直在那边做这样的一种的护教跟辩护的工作，哦。那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你要怎样呢可以抵挡这些方面呢？第一呢，一定不可以做小孩子，哦，所以常常小孩子是被容易被人家去欺骗的，哦，给了一包糖果就可以跟人走的，哦。那一样的呢，哦，如果出信的信徒特别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哦，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已经告诉了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呢，都会有什么假先知，哦，假教师起来什么要迷惑众人，那我们要都要小心。所以如果你没有生命能够长大成人的话，你只是做小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的被人家欺骗，就很容易的在那些的，哦，这些的虚妄的当中呢，我们就会被什么这些异教之风的摇晃，就你就会飘来飘去，哦，向东转向西转等等转来转去。所以呢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哦，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神道理的初步教导你们， 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吃奶的还是个婴孩，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所以保罗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其实呢，我们你可以应该是已经是长大成人的，你们都可以做老师，都可以做教导的，到怎么今天呢，你们还是什么，还是只能够吃奶，就是像一个婴孩一样的一种生命，而不能够成长哦，还是在吃奶哦。所以他说只有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够吃干粮，生命的一种长大哦。所以只有生命长进的时候呢，我们才不容易的受一些异教之风的这样的影响哦，也是使我们不能够分辨好歹哦。所以这是在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呢哦，我们要很注意的，这些就是很多的这些的假教训、假先知等等呢哦，就进入哦到教会，甚至些一些的等等的这些，都会进入到影响到我们信徒们。所以呢，这边保罗教导们，让我们不要做小孩子哦，中了人的诡计跟骗人的手段哦。所以怎么去分辨呢？你一定要回到圣经，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哦。所以出信的时候呢，你就要需要这些的很有系统性的栽培，你要好好读神的话，好好接受栽培，让你的生命可以长进，可以长大哦，以致我们能够哦啊长大，就能够吃干粮，而你就能够分辨这些的好歹哦。所以呢，你会看见说第十五节他就说，却要在爱中过什么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这样的一个身量。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职分，五个很重要的职分，前面两个使徒跟先知是一个什么根基性的哦，打根基的哦，是一个根基性。那使徒跟先知哦，圣灵的默示给他们写下圣经六十六卷圣写下成之后呢，就不再有这样的职分，神就收回这样的职分之后呢，所以今天这样的职分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把这样的根基打好，就是已经写下来哦，记录成话语的哦的成文的这样的一种的圣经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从我们的根基性哦的这样的一个，那另外呢的三样的职分，做传福音的，做牧养的，还有做教导的，今天还有在教会的当中。那还有呢，神也在教会当中许可在我们当中呢哦，有设立不同的其他的职分等等。那这些职分呢，圣灵也给人不同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就特别有提到这些的恩赐，跟哥罗西书提到不同的恩赐。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有形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做什么？去服侍。所以我说恩赐虽然很多哦，但是呢目的只有一个，做什么呢？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不是让我们拿来炫耀，不是拿来夸口还是什么，我们主要是拿来服侍哦，是不是？所以呢在各方面达到什么基督的身量。还有呢，他是教会的头。那第二章的时候保罗也讲到说，使徒跟先知的根基，然后教会是什么？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而且是一个定一下一个标准的哦，所以说教会就在那边来建造啊，在那边建造。那全身就靠着他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借助每一个关节的支持，叫做每个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呢，使我们身体就渐渐长大，在爱中什么建立自己哦，在爱中建立。所以呢全身都靠着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哦，所以一切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够越过耶稣基督的教训，必须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话语的里面哦。所以建立教会呢，我们要借助耶稣基督，然后借助每一个关节，就是我们配着不同的恩赐。你可能是手，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说，手不能够对脚说呢哦，我不需要你哦，我不需要你。所以身上每一个关节都有用的哦，每一个的肢体都有用，它的功用主要是借助什么呢？彼此的功用，然后我们可以配合，我们可以联系起来哦，可以配合，可以联系起来，然后使到这个身体呢就渐渐长大，在爱中可以建立哦，在爱中去建立。这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恩赐，这是在保罗在第四章里面呢提到有关这样的一种的职分被赐下来。所以再次总结一下，还有使徒的职分吗？今天没有哦。使徒是做什么？奉差遣做什么？ 传讲神的话，传讲神啊，他们怎么可以称为使徒？是耶稣基督什么在世上的时候亲自所选召的，所以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职分在。同样的，先知呢是什么？旧约的时候神呼召他们出来做什么？成为神的代言人啊。今天这职分还有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圣经已经写成了哦，啊，新约的时候使徒的写的圣经也已经写成了，所以今天这两个的职分已经没有了，但是功能还在哦，它的功用，它的功能还在。使徒奉差遣做传福音的，今天这个传福音的功能还在这个教会。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传讲神的话语的，今天这个功能还有在。讲台上的传讲的信息、教导的等等，今天的功能都有在，哦，都有在这些。然后其他的职分呢，哦，做传福音的，今天还有；做牧者的还有；还有呢，做教导的还有。那这五个职分是耶稣基督亲自赐下来给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哦，这样的职分，哦，次序是不可以颠倒的。那如果你再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就有提到，第一有使徒，第二有先知，哦，第三有传福音的，等等等等。所以他就讲到第一跟第二的这个次序的时候是不可以颠倒的，这些的职分存在，哦，这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这些的职分，这样。好，那么在十七节的啊，十七节。这边开始呢，他就说，所以我要这样说呢，并且要在主里肯定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什么教外人存作虚妄的意念，他们心思昏昧，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干硬，就以神所赐的什么生命就隔绝了。他们既然麻木不仁，就任凭自己犯众情义，贪行各样污秽的事情。那这次上次的时候就跟你们谈过，在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哦，那也有一些的我们叫做有形的教会，那有形的教会不等于什么无形的教会，那我们都在一个无形的普世的教会里面，就是圣而公的教会。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圣而公之教会，我们就在一个普世的教会里面，从过去的、现在的跟将来的都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那我们是在一个有形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教会，但不一定呢每个人都属于这个无形的教会。上一次我就提过为什么呢，这是在保罗就是在十七节之后他所提到的。因为什么呢，哦，那有一些人呢行事为人不要再像什么教外人，保罗把他们称为什么教外的人，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行事为人呢不能够他跟他们所蒙的恩召能够相称，就是第四章的开始的时候，哦，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呢，同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比较呢，十七节跟这个啊，十七节哦到的啊，这个十九节的时候两个的不一样哦，所以那些人是他们什么是犯众他们的肉体的这些的，所以因此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说不是每个人都是重生得救哦，为什么？当一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有一个新生的一个生命哦，就是。保罗在前面第四章所要提到的，哦，凡是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彼此联络、和睦、联系、保守圣灵所赐和为经等等的这些，有圣灵所借的这个果子，一定会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得见。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时候呢，他一样的犯众肉体，照着过去所行的去行的时候呢，就是十七节到十九节所提的，哦，他们的心思昏暗，存作无知，心里干硬，以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麻木不仁，那凭任凭自己什么犯众情义，贪行各样的什么污秽的这些的事情。那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生的罪灵当有的一个生命，因为他们所行出来的不能够以所蒙的恩召能够相称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看见吗，在有形的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呢，不一定他们是在无形的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那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将来这些人都要被什么神丢弃，哦，都要丢弃。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但是真正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什么重新一个悔改了的所接触的圣灵果子的一种的生活见证行为，这些就是第四章前面所提的这一些，哦，但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还是不够，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初步的里面，所以就保罗就透过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什么长大成人，那神就赐下了这些职分给教会里面， 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成长，能够受到装备，受到装备。所以呢，接下来呢，保罗就说，他说到二十节，他说，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什么圣洁里面的创造的。这是保罗所说的，你要把过去的旧人脱去，你要穿上这样的一个新人。那这新人呢，有一个怎样的一个一个面貌，应该有怎样的一种的他们的一种的生活行为。这个我们下一课我们会再提到有关这一方面。脱去和穿上，就是脱去过去的旧人，而你要怎样穿上一个新人。一个新人你一定会有怎样的一种的新人的一个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一种的见证能够活出来。我们下一课我们会再谈有关这方面。什么问题吗？分享来。对，全身靠着他，这个全身只有一个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指到教会。借助每个关节的支持，就是神在教会里面赐下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彼此的发出这样的一个功用，配合联系起来，是身体健。这边保罗是提到一个什么身体方面，身体就是指到教会呀呀，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整体性的成长，教会性整体性的成长，建立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每一个部门每个都要发出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呀。所以神在教会就赐下不同的恩赐在我们的身上，你可能是比较强在这方面的，他有可能比较强在那方面，都是神就把他们放在这个教会，在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呢，使到整个整体性的我们就能够成长。所以呢，恩赐可以多样化，有很多样的恩赐不同在教会里面，功能只有一个，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整体性的一个能够成长。所以十二节那边是提到一个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指向这个教会。个人方面呢，长成基督成长的身量呢，保罗就说呢，说什么呢，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在个人方面你可以操练的，就是在信仰方面跟对神的认识上你可以操练的，这是一个个人性的成长，长成什么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的身量。基督有些什么身量，以第四章也告诉我们，凡是谦虚温柔忍耐，耶稣所有的这一切，也就是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那上次我们有提到有忍耐啊，用爱心彼此的包容，这些都是什么成长的一种的身量，所有的这个身量，这个人性你要去成长，透过你对信仰跟你对神的这个认识，你要去操练呀，可以吗？ OK， 我们下一课就是这个第四章的二十节一直到四章的最后二十节到最后的三十二节，讲到脱去跟穿上新人这方面的那我们下一次会在十二月上课，所以今年我们讲不完以弗所书，那明年我们会继续明年我们讲完以弗所书之后呢，我们就会上这个彼得前后书那是初期教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会谈那一个。好，问题吗？好。家庭是不是一个组织？家庭从角度来看，不是。 基本上呢 ，OK， 第一，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家庭不是组织，哦，那是家庭里面呢，那神所设立的。那么，如果你严格上来看呢，那你看圣经的新约的圣经，使徒们常常讲什么东西？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教会，哦，比喻教会，哦，教就像一个夫妻关，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的关系，好像夫妻一样。那圣经里面呢？那因为那如果你从这方面你要谈很多，但是你基本上一个东西，从三位一体的观念里面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就是在一起。所以即使在整个创造里面呢，他们都在一起创造。所以圣经创世纪的时候就开始讲，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在整个创造里面，三位一体都在那边商议，然后在三位一体里面都参与整个创造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哦，所以圣经里面也用这样的一种的比喻，用一种夫妻之间的关系来比喻教会。所以耶稣做成救赎工作之后，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用这种的关系。那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就是一种关系性的，关系性的。那这个就是神的爱的一个延伸，因为爱的延伸就产生这个创造，哦，然后就我们犯罪之后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在整个的里面呢，就一直神给我们看到这种关系性的。一些关系，所以即使在实践里面，你看到这也是关系，哦，他说怎样你要爱人，我们怎么去爱人，哦，所以基本上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里面看，那个家庭的里面呢，神就把这样的一种的夫妻，哦，那神在伊甸的第一个见证亚当跟夏娃，哦，那二人要怎么成为一体，把这样的一种关系性，神就把它放在一个家庭里面，那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就是比喻到什么教会，耶稣基督跟教会。所以他比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一直在讲那个关系。所以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也就给我们操练。这是在第五章跟第六章的时候呢，保罗接下来讲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保罗接下来就要提到这个关系。他说：“你们做儿女的，你们要什么？要听从父母，听从父母。那父母也要什么？也要管，也要教导，好好的用神的话教导你的儿女。然后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从家庭的角度啊，保罗不是在讲主，而是讲了一种关系性，从这个是延伸到整个教会里面。所以神也把我们放在个家庭的里面，你一出世的时候是什么？一定是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那我们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就学习怎样去孝顺你的父母。这也是十诫所教训我们的第五诫，要孝敬父母，哦，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就教导我们。所以这个家庭的关系的里面呢，就让我们可以操练学习。你长大之后，你结婚之后呢，你就组织家庭，夫妻彼此之间相爱，太太要怎么顺服丈夫，丈夫要爱。然后一直从这样的一种的延伸之后呢，让你生下孩子之后，孩子要学习怎样去孝顺你，你要怎么用主的话去教导他们，一直在一种的关系性里面。但是整个关系是背后一直在延伸是什么？就是讲到整个的从教会性的角度里面去看，哦，那我们怎么去爱这位神？那第一，你要从看不见的神，你要先从看爱得见的弟兄姐妹当中去学习彼此的相爱。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实际告诉我们，你不单要爱神，你还要爱人，哦，就从这方面。那爱人方面呢，家庭是你每一天你生活的一个地方，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从那边你可以操练。操练之后呢，保罗接下来要告诉你，你怎么在世上行事为人，你一定是做工，你不是老板，你就是工人。所以做仆人的，你要怎么尊敬主人，对主人怎么样尊敬你的仆人，这是社会上方面的。然后从尊敬主人跟仆人的人，你就知道我们要尊敬敬畏那一位什么，我们更上更上的就是那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上帝。从这方面就给我们在生活上去操练去学习。所以你看见吗，在每一个层面里面，神都把你放在一个岗位里面，让你在关系性的当中呢去学习。而接着学习呢，你就要应用神的话语，把它融化贯通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所以第四、第五、第六章呢，是保罗在讲完第一、第二、第三章重要的教义之后呢，一个延伸到你的生活的层面的里面去。但是保罗在生活的里面，家庭不是在讲组织，不是在讲，即使在教会的当中，保罗也不强调组织。虽然我们从组织性里面看，但是保罗一直所强调是什么？使徒们一直强调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啊，从身体里面告诉你说，每一个肢体，你每一个部分都有用的，啊，都有用。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什么我没有读书，我什么都不能够做。 但是都有你的功用在那边，神都给每一个人在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你都能够发挥。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刚才我提了，恩赐可以不一样，都可以多样化，目的只有一个，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在生活上呢，你离开这个教堂之后呢，那你不能够单独的生活生存的，那神也把你放在一个家庭的里面，神也把你放在一个社会的里面，让你在生活跟家庭啊，跟社会当中去操练如何爱神，如何爱人。所以真正的十诫的一个总纲呢，所以耶稣说我不是废掉，你更要把它什么融化贯通，施行在你的生活的里面，那你就能够把新约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把它活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我们学也不是学知识，你要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在你的什么生活的层面里啊。这是保罗在祭司上所说的，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要以蒙召所的恩能够相称的一种的生活。我蒙召是怎样的？是神的恩典，那我们要过这样的一个蒙神恩召的恩典的这样的生活，我要把它行出来。这个就是应用在每一个层面的，所以你看，我就说耶稣所讲的，爱神之外呢，那有的人圣经就翻译成什么，也要爱你的邻舍，哦，如同爱自己。为什么呢？你即使你是个孤儿，你没有父亲，没有母亲，耶稣说你也要爱你的邻舍，这是随着你，你的邻居就是什么，跟你，所以没有人是孤孤单单的在世界上的，没有。没有，哦，所以这也是从关系性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性的延伸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没有把一个人，即使你是一个孤儿的话呢，都说什么？你有还有你的邻舍，所以就在一个群体的生活里面，所以没有人说我可以孤孤单单在世界上活一辈子，没有的。你总而无论是怎么样，你只是一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面，你还有旁边就是你的邻舍，你的邻舍就是谁？也就是你所要爱的对象。所以看见吗？无形的教会是不是当然现在过去的那些已经死了的，已经在天上的乐园里面，这些人也在无形的教会，神的国度。无形的教会指到神的国度，上帝的国，这些人都在上帝的国里面，已经死了的人，现在的我们的这些，还有那些呢还没出世的，但是神已经从创立世界已经拣选他们，将来他们也能够会得救的这些人，就是从这里面，这个就是组成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也好，那现今我们在有形的教会，就在恩业教会，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个教会，我们这一群人，那一样的呢，都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领受学习这边神所给要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圣经神的话是应用在你的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所以我不是说我离开了恩业教会，等一下我大出这个教会之外呢，我又是另外一个人了，没有的，圣经里面告诉我没有的，你还是一样的。所以你怎样的把神的话应用在你的生活上，你怎样把它施行出来。所以我不是只有礼拜天才做什么基督徒，而是在你的生活上每一天。那你要爱神爱人，不是在教会我们讲彼此的相爱，你回到家里面哦，在教会是绵羊啊，回到家是变成豺狼的，哇，打人骂人，不是哦。所以你要把它生活在每一个的层面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吗？刚才我所提的，所以如果你真好好去研究十诫，十条诫命里面，但是每一个诫命里面都把它贯通到你的每个生活你的层面里面，你可以把它好好的去应用啊，可以吗？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哦，如果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散会之后可以继续的询问。好，我们就结束，我们请子义传道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了。